差不多可以的哈，我们这边内 cherry，OK，好，我偶尔要闻一下这个我的精油哈，因为鼻子的关系，OK，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马可福音第12章。好，上次的话我们是谈到11章的尾巴那一段，那基本上呢，11章的尾巴那一段。就是这些长老啊，这些头头哈，他们来跟耶稣有一些较量，然后要抓他的把柄哈，从那里开始的。然后之后呢，就接着12章，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那上次有一个经节很重要，当耶稣在跟他们较劲的时候哈，其实他们跟耶稣的不是耶稣跟他们哈，有一些争辩的时候。耶稣的心态是希望能够他们能够走回到对的道路。好，也我有给你们那个经节，他说像母鸡想要招聚小鸡在他的印下一样，我们在跟着耶稣走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靠近耶稣的心，他怎么面对，怎么反应，怎么回答，然后怎么去顺服神的心意，这些是我们要学的哈。那一方面呢，要有那个心呢，哈，要那个心智才能够做得到这样子。当他四面都是敌仇敌哈，就是因为他进入了这个耶路撒冷，等于是进入他们的阵营嘛。那他们早就想要找他麻烦了哈，找不到机会。有时候他还不到耶路撒冷以前，在外地，他们就找人去查看了，去探查，然后去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去定他罪的。那么在这个11章的尾巴到12章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三群人啊。那基本上上次我们谈到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事，我们不要落入像他们有一个主观的观念，一个主观的论断，已经把它定义说耶稣你就是坏的，耶稣你就是假的，耶稣你就是那个喜欢出风头，然后不管他们看到耶稣讲话的权柄怎么样，不管他的医病赶鬼，这个传讲的道，都是完全是复合。等一下你会看到有一群人，他们自己讲的，哦，你讲的都很对，你怎么样哈？他们看到的是这样子，可是心里面一定要定他的罪了，就是已经要定他，所以那个观念，那个主观哈，我谈这个呢，不是说我的角度呢，我要很小心，要跟耶稣的角度一样，是一个心里面对于这一群。想歪了，想过头了，而且想错了这些人呢，以至于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以后的整个的那个是扭曲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就是要警醒我们自己。但是我不是说等于说我们要跟耶稣有同样的心来看待这一些像法利赛人啊、文士啊，他们，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骄傲，他们有他们的盲点，哈。那其实耶稣心里是很感叹的，就像扫罗一样啊，保罗哈，在新约里面，他那个罗马书前面一直讲到第9章的时候，他就谈到说，我自己的骨肉同胞，不要以为我不在意他们，哈。那所以耶稣的心也是这样的心，事实上是要他们能够听到神的呼吁，能够接受神所派来的他的儿子成为世人的救主。那我们就上次提到说，我们有可能会落入的一种道理跟真理是不一样的。那道理的话，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情况来做一种改变，然后顺势而变哈。那我们会因着一些情况，自己会把它合理化，但真理就是不变的。所以当耶稣他是真理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呢，他是不动的，等于说他不会受威胁。他也不会被利诱，然后他也不会有任何的他爱人连续人，可是他不讲人情的哈，可以这样讲啊，那就是为什么他招来很多敌人，然后该说就说哈。好，那我们接到12章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讲出来的话，那当然一定得罪前面这一群哈。我们现在有三群嘛哈，第一群就是那个头头哈，绝对是得罪他们的，而且这个比喻很容易懂。以前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常常说：“你们不明白 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不明白。那么这个比喻呢，耶稣就单刀直入了哈。那我们从十二章的，我们念过这个吗？请告诉我一下，好像念过是不是？我怎么有印象？好像是不是阿妹念过？还是有没有人有印象？葡萄园的这个比喻，第一节好像念过。
对，我们念过，念
念
过，
过哈，
经历
但是
对，
没有进入，对不对，Jenny？我们没
念
有
过
深入，
了，
对不对？
念过了，
念过了，
对，没有深入。
OK，没有深入哈，OK，好，谢谢，好的，好，好，这个比喻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念过了。好，这个是基于十一章尾巴，从十一章开始哈，马可福音就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阶段，这个也就是这个。来到这里的时候，到十一章的时候，就是耶稣进入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三天了。好，那在这里呢，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直接对着那些长老啦、祭司长啦、这个带头的人。好，那么这个比喻呢，完全在第一个，它是一个指责他们的问题。那个葡萄园是主人的，是托你们管的，而且呢，让你们要有所收获之后要交回给主人的，你们不但没有去这样做，而且还怎么样，想要霸占，不但是一个直接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指责，而且还是一个预告，预告什么？预告这一些。仆人哈，在这个租户了哈，你是承租的哈，这个原租给这些原户呢，那么这些原户呢，到后来呢，就会不但把仆人打了，赶了，而且呢，连这个主人的儿子去了，更恶劣的是把他杀死了，因为如果主人没有儿子，到时候这个葡萄园就是完全可以由他们。take over, 由他们来霸占。好。那这个是这个上面。那么这上面呢这么一提这个比喻呢太明显了是吧。那你如果这一群头头这一些我就不要讲太多长老啊祭司长头这些他们还有一点点的良知可能还可以有一点反省但是呢很明显的他们的心地里面就是恼羞成怒。所以呢后面就按着从这里开始你会发现耶稣用很多旧约。耶稣不是平白的来从他开始来跟他们讲这些新的道理。他用很多旧约。那么为什么他用旧约呢因为犹太人很熟悉旧约。讲到旧约犹太人是没有理由可以推卸责任的。连那一句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的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在诗篇里面都有的哈你们我应该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对不对那第十一节耶稣还说难道这个你们没有看没有见过吗上次我记得有一次提醒大家说彼得在讲的哈我们的信仰的经验很重要跟神之间的个别经验很重要但是彼得提到说那个有先知的预言神已经在很早以前就预告了我们以后就好像在提醒我们在警告我们在让我们照了一道光照的远远给我们看说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小心预言是给我们光然后让我们要警醒的好那耶稣也做了一个预告而且他这个预告是根据旧约所以呢第十二节呢他们很清楚的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的他们说的这次倒是很清楚哈。当他指的他们说的时候呢他们是恼羞成怒所以就一定要抓住他了。以前是抓把柄现在要抓住他这个人但是我们上次也提到说他们很怕百姓所以呢就先离开但是心里面那个酝酿那个恨那个敌意啦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当我们心里面的思想已经有论断啦还有我们有自己的那种 不确定的这种，哦，就是没有一个绝对性的一个立场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个情绪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扭曲的思想也好，就把我们带走了，你知道吗？有时候越陷越深的哈。好，那么这个时候已经酝酿出他们要杀他了，但是呢，在还没有抓到他以前，啊，他们还是希望，因为他们是在罗马政府的权下，他们虽然是头，那他们没有不能执法的，宗教对他们来讲，他们是有权柄的。可是呢，来到要定他的罪，要陷害他，一定要有法律的根据。所以他就打发几个法利赛人跟几个西律党的人。我们谈到了哈，这个西律党的人是指什么？指爱国者，爱国可不是爱那个。犹大国呢，他们已经亡了嘛，哈，是那个时候就属于那种好像比较有政治理念呐、那种我们是罗马政权下面的这个哈，因为西律嘛，西律是分封的王，就是等于是被罗马用来管他们自己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王哈。那么这两种人呢，你看哈，他们怎么会派这两种人呢？等一下，你看他们的问题就知道了哈。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你要知道这两种人刚好是，其实他们本来是应该是对立的。法利赛人只有忠于他的神，我们不能拜偶像，我们不能忠于第二个君王。那这个西律党的呢是怎么样？是忠于罗马政府的，他们是可以。把他们的这个委，就是等于说就是委身给罗马政府的，竟然这两个人可以来共同对一个敌人啊！所以有时候共同敌人会变成好朋友哦，其实他们理念不一样。好，那这两种人呢？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些人很聪明的哈，很精明的哈。好，那么来到这个第12章的这个14节，我们把它念一下哈，14节念到。念到17，好，14到17，好，我们欢迎彩云，你帮我们念这几节好吗？第一次上来哈，你有没有刚刚回来？
彩云，你可以吗？念
啊，
是马可福音十二
在
章十
哪
四
里
到十
啊？
七。
等我打开这个，我的有个电子版的圣经啊。
好，让你很忙啊。好，
我们读哪里？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啊，有，我有。
好，那请你帮我们念哈，念那个13节到第几节？
17好像说十三到十
到
七。
十七哈，到十七。好的，好，请
OK，
念。
对，12章13节。后
念
来，他
到十七。
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人到耶稣那里，就要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撒该撒的，可以不可以
接下来还有2节。
？”然后，哎，是啊，
耶。
啊，让我，对不起，我女儿
没
跑
关
音，
系，没关系。你 you deliver her，OK，没关系，你去回答他。
对，我让15节着，我们该不
好。
该那？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
好的，好，到这里哈，好，这个是第二群人，是他们派来的。那我刚刚说了，这是两党，你等一下看的话还有第三党哈，两党是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生命的目标的。那他们的问题是，到底纳税给该撒？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有一个想法哈，就好像说，这个属不属灵？好，哪一个才是属灵？那其实呢，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什么是不属灵的，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属灵的人的话，不管过什么生活，哪一个层面，都是跟属灵有关系的哈。那么他们是因为这两种人的彼此的理念跟他们的这个忠诚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问出这个问题。等于说，如果不要耶稣在那里，他们可能就会争起来了。比如说这个法利赛人就会说呢，我们是信独一的真神，怎么可以拿这个有那个该杀的图案的哈？因为后来耶稣说，你拿来看一下哈，看那个钱上面的那个钱的那个上面的图像嘛哈，就像我们这个钱上面有这个钱币的这个一个很经典性的代表哈，就它是哪里的钱啊？那中国有中国的钱的这个图像，然后都有哈。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拿这个来问耶稣。所以如果他说呢，为什么不能纳钱给该撒呢？应该纳钱给该撒，那法利赛人就要抓他把柄了。那如果他说我们是忠诚于独一真神的，怎么可以纳钱给这个地上的君王呢？那这个他这一下子的话，那就要得罪这个西律党的了。那耶稣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们看那图像是谁的？那个图像代表说他是属于，他有一个印证在那里的。就以前我像当我们说那个，我们是被圣灵做印记的，好像盖章的哈，那个意思就是归属了，我们是属他的，这是有所有权的。那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该撒的归给该撒，神的就归给神。其实不是在于钱的这个图像是什么，在不管任何我们的整个的层面哈，如果你认为它是从神来的，应该归给神用，或者应该为神而用的，那就归给我们的主人，就是这样子。好，那归给该撒对不对呢？这个是一种社会国家的一种规矩，因为圣经也有讲，对不对？新约哈，我不讲太多，我希望今天我们跟往下面能够接到那一段，我今天刚送给你们那一段哈，就是对于我们地上的权柄。国家的权柄，或者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权柄，权柄都是神在创造设计下面所给予的。我们有管理跟治理的权柄嘛，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神说他赐福给人，我们可以生养众多，然后治理跟管理，这个是本来我们活在这个社会这个团体里面要有的次序。所以，耶稣就讲的这个就是真理呀，该怎么样就该怎么样。耶稣他没有不需要受洗，受洗什么意思？我本来不是属于神的，现在我就决定要属于神，然后我从水中经过，让我有一个记号，我有个证见证说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耶稣不需要，可是耶稣说呢，我既然是一个人，我就当尽所当尽的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太属灵的观念，意思是说，我讲的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极端性的把它二分法，好像这样子才是属灵，哦，那样子就不属灵，然后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样不通人情，这样才通人情，就这两个到底是敌对的呢？还是它是可以一致的呢？那耶稣就讲了一个该怎么样，神有设立他的这个规矩的，到了心也很清楚了，我们对于我们的主人，对于我们的这个国君，我们都是要有一个是遵守规矩，而且是要尊重的，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那当然有人就会说，那如果那个人不配做呢，这个另当别论了哈。不管怎么样，真理是不变的，记得。 只要神所设立的他的次序就是不变的，不管什么理由是不变的哈。好，那么这么一讲呢，他们就没话讲了。好，这是第二群人。那我们来到第三群人，我看这里面有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啊，好，我记得上次有个好像我们有念的前面那一段哈，那个葡萄园的那个比喻哈。那思考领袖何至如此？身为一个领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基本他们的问题是喧宾夺主了，好，就是想要自己做主的时候就会变成会等于说他们就不安分了啊，本来是一个园妇而已，变成就变得好像要霸占那个葡萄园，那我们就没有再讨论了，我们就往下面了哈。好，那来到刚才我们就谈到这个了，我看有没有问题需要大家讨论的哈。好，那我在想哈，我们应该注意一段哈，有一段我们要看哈。这里说呢，你看他们来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说的对不对呀？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你不寻情面，不看人的外貌，诚实传神的道。到这里，这个整个的对耶稣的形容跟描述跟看法，对不对？我想我们都
很诚实，
对，
听上去很诚心，很诚实。
所以他们对耶稣不是没有认识的耶。那问题在哪里呢？他们把他形容的非常的恰当，口所表达的都是非常有道理的。可是耶稣怎么回答？怎么来形容他们？知道他们的心意了，他们不怀好意。所以这点我们需要从这一段里面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啊。他不是讲吗？你不看人的外貌，意思说你看人的内心，他们都讲对了啊。但是呢，偏偏他们就是嘴巴讲的都对，可是心里面的心意是神所要看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当我们跟着耶稣这样这个福音书这样过来的时候，跟门徒跟他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比这一些人灵光一点哈，比这些人更耳朵更尖一点，眼睛更亮一点啊，不要重蹈覆辙啊。这是我觉得我在念这些福音书的时候，我有一些心里面的再一次的一个警醒跟学习。好，到这里有没有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这是我们的第二群人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哈，你很诚实，你不寻情面，你不看人外貌，你诚实的传神的道啊，这样的一个人，那问这个问题，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如果我从心里面讲这些话，我可能有这个问题，很为难啊。问这个问题没有，不是问错了，问题是在于耶稣说你们试探我，知道他们的心意啊，他看出他们的心意，他知道他们的心意。问题在这里。那我们能不能在很适当的时候也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意识到我们的心意？那当别人在跟我们讲那么好听的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意识到这么好听的话的后面不见得是一定是对我是好意的，这可能这个我们都需要有一些智慧了。好，有没有人对这一段要有一点回应？
师母，你说耶稣他是怎么看出来他们的假意呢？因为我知道 就是因为耶稣肯定是很有智慧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被教导，就说不要去猜测别人后边的意思。但是我相信耶稣他肯定是完全的，他做的一切都是就是100%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就是说既有智慧，也不会说过了那个界限去猜测，因为你要听到这种话，像我肯定觉得这个人讲的前面已经把我肯定是很相信他，他说分什么我就老老实实回答，我是没有那种智慧，但是我想我们就是，能够既能够不要就是去猜别人后边的意思，但是又有这种智慧，知道说你哪些他能够辨别出来这种真假。
我想对我来说哈，我不知道耶稣他是怎么样，等于说呢，他不会只有想听好听话啊，因为那个年轻的副官不是来说良善的夫子有没有？因为他心里面是有真理的一个标准在那里的。好，当别人说我是良善的时候，明明圣经说没有一个良善的，那你把我当作是老师的时候，怎么就把我抬高了呢？哦，这是一个会跟真理一比的话，就有一个矛盾的地方。那我是个人了哈，我个人就看到那个第十三节，这两党人一起来的时候，我个人就觉得说，来者不善。你了解我的意思
我
吗？
知道，
这两种人竟然会合起来问同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有个圈套在那边。等于说，耶稣
对，
有这种，他是很敏锐的，他有这种智慧。他虽然不与人为敌，就是说他不会说去 against 他们，但是他是有这种智慧跟这种敏锐，他是知道这个人的心意的，并不是说可以说他灵，可以说在耶稣身上就是完全的表现了那种灵巧像蛇，
灵
性
巧
感
像
像
蛇，
鸽子。
对，他有时候是不发言的，对不对？他被打不还，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的，他是这样的，他温柔谦卑的啊。但是呢，这样的人并不代表他没有那种识别能力。
并不是
但
没
是
有那个
最重
敏
要的是
锐。
他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真理而站立。等于说，耶稣带着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一个使命。当然，他的使命是为了来赎我们的罪，而且呢，他一路走一路连续，他代表了他把父的那个心呢就表达出来了嘛。一方面是爱，一方面是公义、真理跟恩典，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啊。但是呢，当他到世上来的时候，他也把，然后他是真理嘛，对不对？等于说他就印证了什么是真理了。真理的话，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在这种时候，一个有真理的人，有圣灵同在的人，因为圣经也讲啊，如果万一我们到面对官府的时候，我们是被诬告的或怎么样的话，不要害怕啊，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到时候圣灵会教我们怎么说话。啊，不是我们很会说话，啊，这两党人都很会说话，但是呢，他们会昧着他们的心意。或者说昧着他们的良心，他们信神，可是他们难道不觉得神是开拓我们的心的神吗？所以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哈，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人哈，总觉得好像人不容易骗，所以我们要用很多很有技巧方法来掩饰，来怎么不是骗的，好像来。对人掩饰，可是我们对神好像觉得，我们不是说神是无所不知的吗？可是我们倒可以感觉好像神不在意，神没有看到。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大概我们就是没有真正的相信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叫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哈，那我们信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跟孩子的这个管教我们的孩子啊，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就让他看到说，哎，这个神是真的是这样的神， 我们有没有把这个这样的一个从我们心里面的信念，我相信是这样的神，然后也让我们的孩子看说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以前我们很喜欢教一首孩子的歌哈，就是要小心你的眼睛看什么，要小心你的脚要走去哪里，有没有啊？哦、be careful 哈，有一个眼睛在天上看着你，就是让他们可以理解的哈。很多时候孩子做的事情，我们家长是被蒙住的耶。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了解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盲点，然后有时候我们孩子是绝对比大人精的，他只是在等时候而已。好，我们都觉得好像我是大人，你是孩子，所以呢，你都在我的这个权势下面。可是孩子事实上是因为他们年轻嘛，然后他们点子很多，然后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不是说天不怕，就好像他就吃定家长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反而是那个比较敦厚，比较会上当，会放怎么样？会放任的哈，
okay,
会、
嗯、
也会对方都要一马的那这样的哈。所以其实我们管我们的孩子，看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大家有个共识，我们家里面哈跟孩子们全家里共识说，有一对眼睛在天上看着我们，他都了解我们。我们的难处他都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啊。所以这个如何呈现这样的一位神很重要。呀，刚才那是一个问题啦，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我们反而不会在意神之道啊。好像神很容易让我们就掩饰过去了啊。我举一个例子啦啊，这个是很极端的例子啦啊。比如说我们奉献的时候，那我如果有预备要奉献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嘛，对不对？还是说我奉多少多少，这个是完全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甘心情愿的事情。那有的人，这个是有真正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不是我杜撰的哈，因为到这个年纪呢，也看过一些例子哈，就是有的人呢，会在那个袋子传到面前要奉献的时候呢，他会很担心旁边的人看到他有没有奉献。然后呢，他会在他的袋子里面摸摸那一张比较小的钱。好，我可能也有这样过，我以前啊，可能也有啊。你了解我，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都没关系，说我们不成熟，孩子也会啊。你跟他说你要奉献，放下他可能把那选的最小钱的奉献没有关系。他如果很诚实的说，我就是因为诚实跟心灵嘛，我就是要我只能奉献这个，那也没关系。就像那个彼得跟那个亚拿尼亚，对不对？那个名字，那个使徒行传欺骗圣灵那个欺骗圣灵那个哈，对，他说那是你的钱，你要奉献多少，你做主。好，那你为什么还要欺哄呢？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了。好，就是这个问题。好，我们可能讲跑掉了，我们讲回来哈。有没有其他？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要什么分享？不过这样是很实际的了哈，对我们的生活是很实际的。刚
才，师傅，
请讲，严弟兄，请讲。
我就想起像刚才那个刘雷姐说的那个，我感觉其实咱们可能。我觉得耶稣好像他，不是说是他知道，他特意的去因为这个这两党去，设这个圈套才这么回答。我觉得好像他的一直以来的回答就是他，不管是门徒怎么问他，他应该也是这么回答。
对，他的回答是真理。对
对对
对，
他不会说是为了去回答谁去。就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刚才刘月姐说，我们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怕我们就是说有点是猜忌别人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反正耶稣好像他也不需要去推测对方的是什么好意还是恶意，反正就像说的是那个，你说是良善的夫子，我也按照真理说我不是那个什么，反正他都是这么回答，反正。但是我们好像做不到，我们就是在揣摩我们。 这句话说出去了，会不会有人又不高兴了，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会不会，所以这个有点困难，对我们来说。
可能流泪的意思是在十五节哈，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好，他知道他们的假意呀，可能他在问这个问题，
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应该也是这么回答。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人这么问他，他应该也是，
是的，他的回答跟他知不知道没有关系了，因为真理就是真理的，没有错了，哈。那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去斟酌怎么回答？可能是刘磊是个意思吗？对我来说了哈，对我来说，如果我有这种能力去识别对方不怀好意的话，那我可能就一来就逃掉，二来不然就是揭穿哈，或者是可能我会这样做哈，或者是我就不理睬哈，但是我是觉得哈，我有一个有看到耶稣的心是很诚恳的。我说过他很诚恳，不管谁对他，包括犹大，到最后一分一秒钟了，他还是看着他说：“你要去做，你去做吧。”带着他到最后洗脚，也帮犹大洗了脚。好，这是我看到耶稣的一个，好，从里到外。好，他的那种完全是真诚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一种特性啊。我了解刘磊在问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那不过严弟兄讲的是很正确的哈，因为即使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心意，我们该怎么答就怎么答，是的。呀，我认同，是的，所以如果万一我没有那么聪明，也不知道他心意，那我也就是这样答，好，那如果他要把我当做傻瓜也没关系，啊，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例子，对不对？
对，我同意严弟兄讲的，就是耶稣他是对的真理，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只是在圣经上好像比较少看到，就是耶稣说专门点出来写出来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这等于说把耶稣的这个心理活动这些给描述出来了，就是。
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子的哈，比如说哈，我现在不是说对方怎么样，我是说我个人在接受别人的夸奖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种，比如说我们如果来学习圣经哈，那如果有人跟我说，哦，你这个讲得很好，怎么样哈？我不会去想说我要去打翻他的说法哈，但是我会更希望知道说我所讲的有没有帮助到你的属灵里面的需要。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你跟我讲那些可能是要鼓励我的话啦，或者是真的从心里面来告诉我那个对我来讲的意义，没有会比说，哎呀，我今天学到。好，这一段圣经，我学到什么，对我的生活很有帮助。像我前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刚好坐在我旁边，她说：“师母啊，我这几天听了你那些，不知道哪，我也没有问她哪一个主题哈。她说刚好就是我需要的。那我心里面怎么想，你知道吗？我哪里知道她需要什么，对不对？我就想说，哎呀，神好奇妙哦，神很爱她，在她需要的时候。”就及时的给他答案，哈哈。所以诚实跟心灵最重要了，哈。那如果神有给我们这种视透力、辨别能力，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的那个真诚跟对对方的一种关爱。
师母，
好，
我
还有
想请
吗？
问
哎，
一
是。
个，可能不是很相关的，就是因为我们周二的时候讲到说，您讲到说智慧里包括知识、谋略和敏锐。我想这个敏锐和那种穿透力，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天生的？当然，我们可以如果不够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向神求，是不是？我就说，但是这个每个人可能这个敏锐度还是有不同吧。
有天然的敏锐度，还有属灵的敏锐度。属灵的敏锐度是，如果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我们都一样会有，没有什么才，不是能力高低的问题，因为是从上面来的智慧嘛。雅各书第一章有没有？从上面来就是它是一样的，有没有？那个清洁啦，有没有温柔？那些都是从上面来的智慧。好，它有一个智慧的果子在那里，但是天生的一种反应、逻辑反应，那个是有的，没有错。但是我想我们在讲的这个是属于天上的智慧里面的敏锐度。
明白。
嗯哼，我们都可以有的，只要我们在真理里面。啊，我们看重真理，我们在真理里面一定有的。所以我说，我们有的真理，就好像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定神针一样，就好像一个那个指南针，就一定定在那里，就不那个方向就一定不会错了。这样，嗯。
明白。有圣灵会提醒我们，等于说。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他会成为我们的引导，会在我们后面提醒我们。是的，是的呀，
我想
这
就是
句
说，
话
比如
就，
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就是那种区别。比如说有看到一个东西，比如我是会觉得不对，会觉得有些地方好像不太对劲，但是呢，我可能讲不出来到底是哪
嗯哼。
里。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除了有这个属灵的敏感度，他可能还有那种天然的，他可能就能够指出来说到底是哪里不对，就可以有比较逻辑性的讲出来，是不是？这种有可能有没有？
那
就
如
是
果说神没有让我们，没有给我们能力可以讲出来，那我们就不讲吧。
对，是就是，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有些不太对劲，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去，特别是现在有些东西，你听着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是又感觉好像不太对，在这个时候那种辨别力就很重，好像听着都
很容易
很好，
被那个迷惑了哈，
对，因
是
为
的。
我有时候就是在这个，我觉得像我们家弟兄，他就比较这个敏锐度，而且他们，所以我觉得不太对，他也觉得不太对，但是我就想不出来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他就比较能够把这个组织就能够讲到一点两点，他就把它能够指出来，就是很具体的逻辑上给他讲清楚。但是我是只是感觉上不太对，但是就没有那种能力说把它给总结出来。
是。我就想到上次炎帝兄有谈到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不知道或能不能记得神掌权。那如果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就问神，就是说我不懂，我没有能力说好或做好，这个不是神在意的。我们有没有？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后面有一个我今天加强的那一段哈，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神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那个对他的心意了，所以耶稣也说他的是假意，那耶稣希望有的是真意。如果他们有这个问题，说：“哎呀，不晓得我生活当中这个该不该这样做，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神？”这个问题是很诚恳的问题，可他们恐怕是假意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跟这个有关系的问题？然后的是都可以啊。还有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不然我们就要进到下面那一段了哈。又来一个不同的讲党嘛，应该是讲党没有错哈。就是撒都该人啊，一群呢哈。那这是一群呢，很特别，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主张，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自己认为这样才对。哈，他们。不相信人会复活，所以呢，他们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经倒是没有讲说他们来是要为难耶稣吗？要抓他的把柄吗？好像也没有，但是基本上呢，党有党的这个他们的好像。党什么？他们的一个目标，他们的一个心智了哈。那么来到这个认为说没有复活，主张没有复活的这个撒都该人，他们是用逻辑来看这个事情，他们不是根据圣经。那他们来是好意还是恶意没有讲啊？不过 基本上这三群人都让我们看到，他们其实呢，即使他们对耶稣有敌意，他们其实是把耶稣摆在很高的一个位置，一个拉比老师的位置。好，有的是想要把他就好像他变倒了。看到那么多人跟他，看到他行神迹，他讲话那么有权柄，对圣经那么熟啊，他们实在是不想服都不行，可是呢又服不下来。那么这个第三群人就是这个撒都该人哈，我们来从刚才念的哈，念到那个草原念完是第十八节哈，第十八节我们念到第27节，好，我们有哪一位愿意帮我们念一下18到27节？
好，我来念吧。
好，请念。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你们以为错了，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经济篇上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
好的，谢谢。他们用了一个，哦，他们还很细节的哈，还举了七个人，七个是他们最完全的数目嘛哈。第一个娶了，第二个娶了也死了，到娶到最后一个，到底他如果活，他是谁的妻哈？他用地上的我们看得见的我们的逻辑想法来想到。以后人的未来，人的永生。那事实上呢，当门徒们在争高低、争左右边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把那个大小的观念都想错了啊！所以这个地上的观念跟天上的观念实在是差太多了。那也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12章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这里耶稣提到他们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不明白。如果我们把神的真理，这个天地间的奥秘，要把它框到我们的脑筋里面的理性去的时候，我们当然想不通。然后第二个，还不是理性的问题而已。是我们对神的大能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两难之间，这个怎么好像没有办法答案，我们觉得好像处理不来的。难道神没有能力吗？所以耶稣指出他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明白什么圣经，不是不明白逻辑，不明白圣经，这个不是一个数学啦，这个几何什么的验算哈，这样验算后来。哦，运算不出来那个答案不是这样子的。对于那个神的真理呢，没有进入，什么意思？就他后面讲的哈，我们就想说，哎呦，哪里有讲到这个死人复活怎么样哈？这当然我们都很清楚了哈，我们人会复活，不娶不嫁，哈，乃上天上的使者，这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心里很清楚。可是这些人是念旧约的人。好，那哪知道耶稣说，那个荆棘篇就是那个荆棘是在指摩西啦，摩西在荆棘那里遇见神， 好，那个荆棘在烧，烧不毁，那个好，遇见神啊。那摩西不是讲过吗？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等于说这一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他们是一样在永恒里面继续活着的，所以他用这个来回答他们。我不知道撒都该人他们对耶稣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成见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们自己是有成见的，因为他们就执着于，因为理性想不通，所以呢没有出路，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我就不能相信。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不明白也不能相信。好，那么这一段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面对真理，来面对耶稣。好，好，那么到这里这一段里面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我这里有一个思考的问题是说，想得通的理性，如果用这样为你的信仰的话，会在什么地方会没有路走，会碰壁？那如果说想不通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找到出路？当耶稣面对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在那个墓洞里面被石头堵住的时候，那明明就是已经死了，都已经臭了。那耶稣就对他们讲了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在我。然后呢，后来他跟他们说，你信这话吗？所以信仰的基本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是相信嘛，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好，那么对这一段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师母，
是，请讲。
就是像您刚才提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其实刚我最早，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人，然后我比较崇尚像科学了这些东西。在最早我还没有信之前，或者刚出信的时候，我也开始也想什么东西都希望能用什么一些科学的来解释啊，或者是和科学的一些东西观念有没有冲突啊什么。但是慢慢的时间久了，我才就是逐渐的我就意识到，其实这个宇宙的神创造的这个很多太多的奥秘是无法用我们现有的这些来解释，就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因为对对，如果能科学都能解释了，那就不叫神迹了，那就叫科技了。那个所以慢慢我也就时间久他就更想到，就是其实如果你想明白了才信，那也就未必是真的信，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样的情况下，对，像亚伯拉罕都那都没有实现的事情他都能相信的话，那种才是真正的信吧。就是
那你有没有炎弟兄，你有没有在那个时候有难处，就说你想不通，然后你如何还能够信呢？这个你怎么样这样走过来？我想你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有，但是你是怎么样开始就好像有一条信仰的路就打开了啊？那没有让那个理性那个我说那个那个坟墓的墓，那前面那块大石头把我们堵住，你有没有发现你是怎么样进入真理的？
好像也不记得是某一件具体的什么时刻或者时点，也是慢慢的根据圣经，或者是就是根据圣经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这记录的各种各样的神迹，还有像也发现有这种以前总想着哪怕是解释那个埃及的，就像现在社会上很流行怎么解释埃及的什么石灾啦什么的那些，这就是总会解释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怎么生活的那些，很多科学家就想去解释，后来但是慢慢的 也会发现这些都是找不到答案的。你写就是，对，你什么解释为什么红海会分开？后来想来想去也，就是也看到很多科学家的所谓的解释，但又很牵强，就是很，你可能解释了第五灾，你又解释不了第六灾，你又解释了
又不
红
能
海
说
分
服
开又
你
不
是
能，
吧？好好，
对对
呀，
对。后来我也觉得就是这些很多事情就，而且看到很多的就是，前前后后的一种就很奇妙的安排吧，包括是在跨越几百年的一个应许，或者就像今天读到的那个，所罗门，刚才我早上还跟曼君分享的那个，就是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然后他重新让那个立萨都为那个就是新的大祭司嘛。然后其实，但是实际上这个撒都利未祭司，实际上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就已经神应许到那个什么菲尼哈的儿子的后裔，就是什么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的后裔，什么作大祭司，做未来的那个大祭司，就这个是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去那个应许到了。然后甚至说，然后正好被废掉的那个被免职的大祭司，又是曾经撒母耳记第二章说到的那个以利的后裔，就是好像是两个预言在同一个时刻就合在一起了。但这种事情肯定不能用什么所谓的科学了、巧合了什么来解释，所以就是后来就觉得，这个神所做的事情没什么可解释的，没必要去解释他这件事情，也不去，
等于说呢，其实呢，你是好像。自己好像缩小了，然后你的神好像显大了，可以这样讲吗？等于说跟着我们的这个越来越认识神，然后我们越谦卑，然后我们会放掉很多我们原来的那种固执的一些观念。其实我们本来有一些很多我们执着的一种，就是说我们就是有时候不是一个习惯，不是说。择善固执，而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习惯性的固执，或者是一个我不想放掉的固执。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执念在那边，所以你慢慢你自己就软化，还有你自己就衰微了，然后神就显大了。
就觉
可以
得
这样
自己
讲吗？
当时的那个固执，实际上是很幼稚，就是这种感觉，
是。另外一面其实科学验证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我们在讲的这些理性的那个它其实是神创造里面的一些理路了，一些条理我们是把它发现出来所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早期的那些什么之父啊，那科学家像那个牛顿啊，像那些什么电磁学呀、什么学，我跟年轻人谈到那些之父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们不过是那个神用他们为一个器皿，然后来验证、来彰显说，哎呀，这个创造的神多么伟大。我听到一个教授在谈到他以前他的他是那个。物理化学的博士他拿了三个博士好像，然后他说呢，那个他有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每次教到个地步，他就自己都觉得好像要起来赞美神，要就是想到那么的奥秘，想到那么的精确，想到那么的奇妙了。我们光是想到我们的身体各方面的这个组合，这是很奇妙，他就常常他说课每次教到一半，他就起来赞美神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在放下我们的执着，一方面看到我们实在是很有限的，我们是很卑微的不过是那个圣经也讲了说，好像我们一滴水都不是，一粒沙都不是那神就像一个大海洋一样，那我们怎么来能够明白或怎么样这样但是呢神是不怕人去证明他的啦， 不是说我们不能去验证，不过我们的心如果是在于好像在神如果容许的话，我们在认发现神或者是认识神，从大自然从各方面哈，都我觉得都是只要能够荣耀神呀，能够更彰显神呀，是的。所以等于说你的路是说你本身的这个信仰的路是从理性走进的这个信心嘛，对不对？哦，是
是的，甚至是包括之前我女儿上初中，她在学那个生物啊，这些我也有的时候陪着她一起看那些书，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俩就一起讨论，我说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就是甚至是连人的血管里都有那种小的防止血液倒流的那种。那么细微的，我说这个创造真的是很神奇，我们还在
是的
越看就越学越觉得
是的
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
呀、yeah, 然后静脉的血管还要把血打回去哦，哇、oh,
wow. 是
往哪个方向都有它的机制呀、yeah, 是的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我们习以为常啦呀、yeah, 我们真的是习以为常，就看来好像是理所当然呀呀。刚才提到说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啊跟孩子们互动，其实如果我们早一点去启发他们齁、啊、这个大自然齁、啊、那个美丽也好奇妙也好，其实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就为什么耶稣说野地的花天空的鸟齁、啊、今天那个我们家那个我有两只儿子带回来的猫，那个老大那个猫那个很有兽性的哈，那土耳其带回来的。然后呢他现在就习惯在半天的当中他会跑出去一趟，他不喜欢在家上厕所，他就到我们的院子上厕所。结果他就会游玩一阵再进来哈。后来我就听到，我本来想说休息一下，我听到那个我们家后院哈的那个鸟齁叫得很嘈杂了齁。本来是早上的鸟的声音是很悦耳的，可那时候很嘈杂。那我就出来看了一下，我到后面看一下那个小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吗，我就有一个敏感度了齁，因为很少听他们这么嘈杂的叫声。然后呢就看到我们那只老大的大猫就在我的脚下就走过来了，他要回去吃饭休息了。他出来一阵啊回去，人家说睡觉时间。当我把他带回家的时候，那鸟的声音就安静下来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齁，但是我有一个联想，就是说好像他让那群鸟有一个敏锐度，好像说哦下面有一只要吃我们的，就是好像会有危险在那里，就好像争相告诉说哦要小心一样。我是看过那个松鼠呢被猫追的时候，哇它会在那电线杆上面齁、哦、那个线电线上面的齁、哦、电线杆之间的电线上面一直叫叫得很急这样子齁、哦、是他们的本能啦、啊、他们的本能呀、啊。所以这些创造呢那么的细腻那么的精确齁、哦、实在是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伟大了，太奇妙太伟大了。嗯哼，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是的 ，Amen、yeah.。